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6月1号，公元2016年8月3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流亡藏人举办祈愿法会，祈愿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印度国会援藏小组与西藏议员举行会晤；一名流亡藏人女子在新德里格斗比赛获得金牌；中共机构微博发篇提内忧外患下四毒威胁，港活动人士回应说中共本身才是最大隐患。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团体西藏三区志愿组织，按照惯例在大成经院中举办了祈愿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的佛事活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8月3号起，流亡藏人团体西藏三区志愿组织如往年一般，组织达兰萨拉僧俗在大乘经院中为达赖喇嘛尊者的健康长寿而诵经祈福。这一佛事活动将进行至本周六，藏历6月4号佛陀释迦牟尼初转法轮节当天。西藏三区志愿组织会长洛桑次仁在法会现场告诉本台记者，1998年，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梦到自己活到113岁。当年西藏三区志愿组织就为尊者举行长寿祈愿仪轨，供奉了一部《大乘经庄严论》。同年藏历6月4号，佛陀释迦牟尼初转法轮节期间，该组织亦在大乘经院中举行祈福法会，组织藏人僧俗信众念诵《大乘经庄严论》。以此祈愿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这便成为传统，延续至今。洛桑次仁说，今年达赖喇嘛尊者再次承诺要活到113岁，因此西藏三区志愿组织计划将在法会期间念诵113遍《大乘经庄严论》。西藏朗杰斯格西洛桑扎巴向本台介绍了念诵大乘经庄严论的功德，指出祈愿上师长寿有很多的途径，其中念诵大乘经庄严论更为殊胜。这部经论中论述菩萨发心修行以及相应修行的法门，对诵经者与祈愿方均有增生很多的功德。另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今年10月访问中欧国家斯洛伐克，这将是尊者对该国的第三次访问。消息指出，达赖喇嘛尊者预定于10月15号抵达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布市，期间尊者也先后前往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与瑞士苏黎世等地参访。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三名议员近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参加了印度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会议。与会的西藏议会副议长伊希平措向本台介绍了会议中所讨论的多项议题。由西藏议会副议长伊希平措、议员卓玛次仁与议员洛桑曲觉三人组成的西藏议会代表团，借印度国会召开雨季会议之际，于新德里面向国会议员及各政府部门要员展开西藏议题游说活动。在为期1周的时间中，代表团成员先后拜见了8位印度内阁大臣、国会两院不同政党的52名议员，并参加了印度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大会。 副议长伊西平措告诉本台驻新德里记者，此次印度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会议就多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加强援藏小组成员与印度各邦藏人的互动交流，每次国会会议期间定时召开援藏会议，以及进一步认识西藏议题与印度的重要性等等。此外，大会还决定改变以往由各政党单独提出西藏议题的方式，决定今后由支持西藏小组统一提出涉藏议题。据介绍，援藏小组的成员们也一致认为应该寻找途径，在不借助第三方的情况下，向印度总理与外交部长直接通报西藏局势。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女子丹增白姆近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场格斗比赛中获得女子组冠军，她将代表新德里参加全印的格斗比赛。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7月31号，流亡藏人女子丹增白姆参加了第四届新德里格斗锦标赛，获得了女子组冠军殊荣。丹增白姆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她是一名职业拳击选手，近日以藏人选手的身份参加印度格斗联盟全国冠军赛新德里赛区比赛，获得了金牌。而今年五月，她亦在另一场比赛中获得银牌。目前她已取得资格参加将于8月11号举行的印度格斗联盟全国冠军赛。丹增白姆指，他有很大的信心，能够在全印比赛中取得很好的成绩。他希望有更多的藏人民众能够前去为他助阵喝彩，同时他也呼吁流亡藏人青年们踊跃参加各式各类体育活动。此外，中国国家奥委会近日公布了2016里约奥运会参赛选手名单，切扬什姐与多布杰两位境内藏人选手均获得田径赛初赛资格。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最高检等官方机构近日纷纷于微博发布短片《保卫中国，警惕颜色革命》，指藏、江、港、台四独势力受美国等外国势力怂恿，威胁中国稳定，呼吁民众们警惕的同时，也暗示军方不会坐视中共步入苏联解体后尘。有网友批，中共领导曾将自己的子女都送到美国上学，却在这里挑起民众的仇美情绪。也有香港活动人士指出，中共本身才是中国的最大隐患。近日，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共青团中央等均在各自的官方微博发布了同一段短片，名为《保卫中国，警惕颜色革命》。长约5分钟的短片开头出现因战乱而逃亡的中东难民困顿处境，以此来警告民众颜色革命可能对中国未来造成的影响。这部短片中提出中国现有的忧患包括南海领土纠纷、藏独、台独、港独、疆独以及死磕律师，并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这四独势力的背后操控者，常年打着民主、自由、法治的旗号，意图颠覆政权。短片中用以佐证加入了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中国维权律师、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等的影像，以及达赖喇嘛尊者与奥巴马的合影，都被贴上美国等西方势力代言人的标签，在警告中国必须以前苏联和中东的惨痛教训为戒的同时，也暗示面对四独势力，解放军别无选择， 唯有用武力来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与统一。黄之锋稍后在个人脸书上以笑话来回应了这段短片的指称。而台湾太阳花学运的领袖之一林非凡也在受访关键评论网采访时说，最高人民检察院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是在革命也不干中国的事。自由时报引述了网上对这则短片进行的评论内容，有中国网友谴责发布短片的检察院，贵院那些恶意制造冤假错案的黑检察官才是中国最恐怖的敌对势力。另有评论指出，看着领导的子女移民在外国，看着高喊爱国者的房屋被强拆，看着波兰、捷克等越来越好，你又能怎么想？中共领导煽动民众仇美情绪，自己却钟爱西方国家的教育与生活条件，尤其美国被指是全世界中共官员子女最集中的国家，习近平、邓小平以及江泽民等现任及前任领导人的子女都曾在或正在美国留学，更有不少人已经入籍美国。看中国上月底就曾刊出一篇《反美却奔美》，看看咱有多少反美斗士移民美国的文章。文章举例说，号称中国第一反美斗士的司马南，老婆孩子全已送到了美国，财产也转移到了美国。掀起反美情绪的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宋小军也已办理了美国绿卡。太阳花学运的领袖之一陈维霆对关键评论网指出，中共应该正视他们那种自相矛盾的观点，真正的问题与外部无关，最大的隐患就是中国集团本身。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邵江博士在台湾图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图博运动的未来。
刚刚出坟的时候，2009年到10年的时候，他专门就是要抹黑你嘛，他知道这个出坟其实有他的一个非常大的能力，而且国际新闻可能也会非常注意。但是你发现到那个一个特比较而言，你藏人现在150个人以上出坟，阿拉伯的那个突尼斯就出坟了一个人，他就引发了一个革命。所以你要想，你中共怕不怕，还得看就是整个国际上到底能对这个的反应有多大，然后境内中国人的反应有多大，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说我自焚了，他国际社会反应就那么一点，现在其实新闻点都降下去了。从2012年我们观察的新闻点都降下去了，虽然那个当时11月份是中共18大嘛，他等于换届，从那个胡锦涛换成习近平，那一个月自焚人数最多，就那个时候的新闻点都不够高了。原因很简单，就是阿拉伯革命，阿拉伯这个之春以后，它那个自焚形式就一下，它被整个全阿拉伯的那个国家都带起来，然后整个世界媒体都开始注意到那儿了。所以我觉得抗争的手段你必须得想，因为藏人就这么点，你就600万人口，你跟13亿中国人，你是人口太少了，你得想你抗争怎么有效，然后非常聪明啊！你不能说用一种方式。我就在想刚才说你抗争的方法一定要多样，然后你还要设计出，你得想你那个问题特别好，就中共在乎不在乎，你很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你怎么能把他的一些弱点找到，才能让你这个弱小民族
以上收听到的是邵江博士在台湾图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图博运动的未来。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